这一段，后面还要接着来探讨，意趣甚深甚广，对于我们念佛实在讲也很有帮助。念佛的功夫为什么不得力？说老实话说，也是放不下吧。啊，《金刚般若》里头字字句句，它的主旨就是帮助我们看破放下。这个一端是看破放下关键的所在，所以相当重要啊，不能不多说几句。今天就讲到此里。请掀开经本191面，191面第六行，从注解的第7段看起，到知度论云，不生不灭，不长不断不长，不移不易，不来不去，因缘生法，灭诸戏论。因缘生法，有言因果，言一切法皆是因果，故一切法皆是具足法不之意。这是引用《大智度论》里面一段开始，说明不以不义之意。前面曾经说到，不以不义展开来，有8步、10步、12步、14步。由此可知，他的中心就是不以不义这一句。8步中观论上这样说，大智度论上也是这么说法。这个意思我们一定要很清楚地明了它，这就是佛知佛见。换一句话说，这是宇宙万有的真相。真相明白了，这叫大开圆解，解圆，然后行自然就圆了。作为行圆，也就是样样放得下，样样都不执着了，这叫圆。如果还有丝毫执着放不下了，你的解行都不圆啊。因此这一段的意思就非常重要。可是这个意思与我们的常识与我们的观念恰恰相反。我们看一切法有生有灭，动物有生老病死，植物有生住异灭，矿 有有沉住坏空，这些现象都是生灭的现象，断肠的现象，业力的现象，来去的现象。怎么可以说一切法不生不灭，乃至于不来不去？这个意思实实在在很深。虽然我们在大乘经上曾经读过，曾经听说过，而事实上我们在境界里面这个念头啊转不过来，于是不但用功不得力了，这个用功是行门啊，就是言教也不能够深入，行门解门都产生了严重的障碍。这一段话的意思，幕后这个两句是说明因缘生法，灭诸戏论。戏论就是我们平常讲开玩笑的话了，不是真的啊，这个叫戏论。前面讲的生灭断肠业意来去都是戏论，所谓是凡夫之见。在法相宗里面叫做遍计所知性，绝对不是事实啊！我们讲依他起，依他起还有个依据，有个根据，这个没有，比依他起还假啊！依他起已经是假的了，叫遍计所知。要用现代的话来说呢，就是完全是虚妄的抽象概念，绝对没有事实，不是事实。因缘生法，这个因缘的意思很深很深。佛在经中告诉我们，所以一弹指，这一弹指60刹那，也就是说一弹指的60分之1叫一刹那。这一刹那里面呢有900生命，这就是因缘生法。这样微细的现象，我们怎么能够觉察到？不但凡夫没有这个能力，我们说我们的心太粗了，境太微细了，粗心没有办法照见细境。因此事出世间圣贤教导我们呢要收心，要修定啊，换一句话说要恢复清净心。心愈清净，我们讲那个心就愈细， 感应特别的灵敏，粗心的人感觉不到的，细心的人呢感觉到。那么这样微细的境界，实在讲啊，要极其细心之人才能够觉察到事实真相。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八地菩萨那个定功啊相当深啊，八地叫不动地啊，这一位菩萨见到阿赖耶识的微细相，阿赖耶识的细相，佛给我们讲刹那九百生灭的就是阿赖耶的微细相，他见到，见到这个现象呢才会点头啊，确实一切法不生不灭。这个说法我们不常听到，但是另外一种说法呢，那倒是我们很常听到的，就是所谓的无生法忍。你看我们念佛回向记里面都有啊，花开见佛悟无生呢。什么叫无生呢？不生不灭，不断不长，不依不异，不来不去。无生呢，是见到这个真相了，见到这个微细相了。于是，所有一切错误的看法、想法，统统放下，灭诸喜论啊！这些我们以为有生有灭，有断有长，全是妄想，全是分别执着，通通放下。那么由此可知，这个地方讲的因缘生法是极其微细啊，不是粗想。因缘生法呢，也就是讲的因果，一切法都是因果的相续相。因与果也不是一定的。我们举一个例子，诸位就能体会到。譬如我们种瓜，大家晓得那瓜子是因的，我们种下去将来结成瓜，瓜是果啊，这是一重因果。瓜结出来之后啊，那个瓜又是因呢，瓜里面有瓜子，那瓜子又是果了，所以一定要晓得因果是循环的啊，因可以变成果，果也可以变成因啊，因果循环不断，于是产生相续的现象啊，我们感触到的这个粗相相续相啊。因为体性必定现象啊，这个在前面都曾经一再的说过，相是不会灭的。没有灭相的道理。 没有这个道理。为什么呢？相就是性嘛，性不灭，不生不灭，相怎么会有生命？相虽然不灭，但是相会改变。因此，世尊教导我们，无住要生心啊。这个道理在此地。为什么要无住呢？因为相是刹那生灭，确确实实它不存在。所以这个经的后面告诉我们，如梦幻泡影，它不是实在；如露如电，露时露水，太阳一出来了，露水就没有了。这是比喻我们凡夫所见的粗相。圣者所见的像闪电一样啊，很短很短的时间啊，一刹那之间，闪电一样啊，那是比喻的细相。总而言之，都不是真实的。所以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啊。这是教我们应当要放下。身心要生清净心，你才能够见到事实的真相，你才能够解决一切问题。不但路不能执着啊，如路亦如电，路不能执着，电也不能执着。换一句话说，粗相细相都不能够执着，这就是无住的意思。佛教给我们生清净心，而心不识，一味利益一切众生，决定不要想自己。想自己决定是错误的。从这个事实，我们能体会到一切法都具足法不之意，无论哪一法。从我们自己这个身体来说啊，这个身体就具足这八个意思啊，乃至身外，所谓设法界一真庄严，莫有一法不具足这八个意思。可是你一定要稍稍体会到事实的真相，你才能够理解啊。这个理解的就是我们佛门里面常讲的开悟了。佛所说法不外真俗二谛啊，古德有所谓佛以二谛而说啊，佛凭什么为一切众生讲经说法？他所依凭的就是二谛。二谛就是真谛与俗谛。俗谛法相虽变化无常， 为世俗所共建，故谓之俗。佛讲俗谛，我们好懂，为什么呢？是我们的常识啊，是我们的一般看法与想法啊，这个说起来我们可以接受啊，不至于产生怀疑。但真谛就不然了啊，真谛是如来果地上的境界，不是凡夫境界。也就是说，凡夫境界所见的虚妄相，佛与大菩萨他们所见到的是宇宙的真实相。真实相呢，跟我们见的虚妄相恰恰相反，所以佛说出来我们感觉到非常的深疏，很难接受。真谛法性，这常恒不变，为诸法之本体，故谓之真。八不是说明它的真相啊，是如来古地上的境界。佛说二谛，借用八不之意以说明之。八不的意思后面还要说。谛这个字在佛法里面用的很普遍啊，类似现代人所讲的真理啊，在佛法上有个谛。真实的意思啊，明其事理，确实不虚啊，这个才叫谛啊。一切众生所以轮回生死苦趣无边无他，由你俗谛八不之意故也。八不刚才讲的是宇宙人生的真相，凡夫不了解真相迷了，以为一切法有生有灭，有断有长，这个是迷惑的见解。迷了啊，也就是说我们想法看法错了，于是你的做法说法了，当然也就错了，错误的结果就变成了六道生死轮回。你要问六道怎么来的，生死怎么来的，这个把轮回生死的原因说出来啊，是这么来的啊。一切声闻乃至权位菩萨，所以有变异生死，无名未尽，无他，有迷真谛八不之一故也。俗谛上有八不的意思，真谛上也有八不的意思。八不归纳起来就是前面所讲的不疑不疑，你只要懂得一句，其他的意思都能够明白了。于此八不异谛，迷有前身，悟有高下， 故有六道之分云，三尘之差别。迷得浅的天道人道，迷得深的恶鬼地狱，这是迷雾迷的有前身，觉悟也有前身，悟得深的菩萨，悟得浅的声闻缘觉。那么这是说明十法界是怎么来的啊？十法界的业因呢，只是与真俗二谛迷雾浅深差别而说的。佛为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上，即为令众生了二种生死，故说种种法以开示之，令得悟入耳。二种种法不出真俗二谛，故此义理贯通一切经论。这个贯通一切经论，实在讲就贯通世出世间一切法。那么由此可知这一段经义的重要。势必要细心去领会，佛出现在世间为什么？为帮助我们了生死，出三界。生死有两种，一种叫分段生死，一种叫变异生死，这个有很说法了，有很多种。我们讲最普通的一个讲法，这个分段生死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。我们的人生在这个世间呢，生活几十年，业报尽了，死了，这个是一个阶段的生死啊，这叫分段生死啊。这个说法呢，大家很容易明了。这个相讲得粗啊，如果要说细一点，诸位仔细的想想，冷静的想想。昨天能不能再回来啊？不能回来了，永远不能回来了。昨天死了，今天生了，那到明天呢？今天又死了，明天又活了。你一定要细细观察了才晓得哦。每一天都一个生死，在晚上睡到床上跟死人有什么差别啊？再微细的观察了才能够发现，原来念念都生死啊，念念都生灭。你能够这样观察，慢慢的就觉悟啊，就发现佛在经上呢以世俗地讲的无常啊，这个就是无常。 无常是以俗谛说的。那么变异生死是什么呢？变异说的讲并没有真的生死的相，而是他的感受起了变化，境界起了变化。譬如学生在学校念书啊，这上学念了一年级了啊，过了一年呢他就升二年级了啊，一年级死了，二年级生了，他哪有生死了？没有生死，他的境界往上提升了。为什么变异也叫生死呢？生死是苦啊！你想他读书辛辛苦苦要念一年才能够升一级啊，他要不用功不努力他升不上去啊。比喻菩萨修行亦复如是，初住菩萨要到二住要认真修啊，才能够学初住啊升二住，二住菩萨再努力精进学二住升三住，这种现象呢就叫他做变异生死。那么由此可知，六道里面众生两种生死都有，分段变异通有，见思烦恼断，证到阿罗汉果了，超越六道轮回了，分段的生死没有了啊！我们讲啊，他超越三界之外，三界之外有变异生死啊，一直到成佛啊，等觉菩萨还有一次变异。学这个变异生死就圆满菩提，佛出现在世间可以说是为了这个。凡夫二臣不但是全教菩萨，乃至于化身大士，要想断变异生死都不容易啊！佛是大慈大悲出现在世间，帮助九法界一切众生了生死真菩提，佛是为这叫故设种种法以开示之，帮助众生救种种法了。要从总纲领上说，不外乎真俗二谛。换一句话说，不外乎真俗八部啊。所以，不依不异这个义理呀，就贯通一切经。我们常说。一经通，一切经通。那可能？当然可能。为什么可能呢？因为它的义理是贯通的。刚才说的，不但通佛法，也通一切世界法。问题在哪里呢？那就是这个通的境界，要达到什么样的境界，这一部经啊才叫通了。 我们把这五经念上个十万遍，背得滚瓜烂熟，从后面背到前面一个字也不错，算不算通呢？
不算。
那没通啊，要怎样才通呢？要真正明了经中的意趣啊，那才叫通。换一句话说，一切经都是讲真俗二谛，都是讲不依不依，你要从这上面体悟了，那就叫通了。那你在听一切经、看一切经就不难了，毫无障碍，一接触啊就通达。而不依不依，就是前面讲的无实无虚，也就是前面讲的无住生心。这些句子我们的确念得很熟啊，自己也觉得好像有那么一点通达了，实际上有没有通呢？没通。没有通不怕，宗门的方法必须在句下提起移情，也就是常常把这桩事情呢念在心上，不要把它忘记。在一切经年之中，或是人事环境，或是物质环境，常常提醒这一句话，看看呢能不能起作用。这叫离情啊，久而久之啊，我们的妄念少了，心清净，智慧增长了，不定在什么因缘之下了，就豁然大悟。我们教下所讲的大开圆解，这才能悟入宗门里面所谓小疑在小悟，大疑在大悟。这个疑不是怀疑啊，不是贪嗔痴慢疑，那个疑，那个疑是烦恼，那怎么能开悟呢？啊，这种疑的时候叫疑情。佛告诉我们，我们也有相当程度的理解，但是解得不远，解得不够透彻。要把佛提示的念念不忘，时时拿它来做管道，这叫做提起一切。我们再看底下这一段，性相不二，空有同时，有即是空，故俗谛之生灭为假生假灭。如果你不知道性相不二空有同时，俗谛不生不灭的道理，你永远参不透啊，你永远无法体会到啊，所以一定要晓得 馨香花，空有同时，空是性，性空，有是相。它是同时存在的，永远是同时，即使千变万化还是同时的。古德比喻得好，以金作气，气气皆金，金跟气永远不能分割，确实同时存在。我们凡夫只见相不见性，只见有不见空啊，那毛病在这个地方啊。二乘圣者，他们的故事跟我们恰恰相反，他们是只见空不见有，只见性不见相。于是乎所谓有体无用，不起作用，而凡夫虽有作用啊，违背了性体。这都是错误啊。如果明白这个道理，确确实实领悟到镜像不二空有同时了，你的心清净，你对于一切法自自然然不执着了。佛教给我们随缘度日啊，你在静缘当中决定不会生一念攀缘之心，一念攀缘之心尚且无啊，哪有攀缘之事呢？你看你的心多清净多自在，这马上就得受用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明了所有一切现象都是虚妄啊，如梦幻泡影啊，那个生也是假生假灭，假生假灭就是不生不灭。空即是有，故真谛之不生不灭，亦是假不生假不灭。因为空就是有嘛，前面讲的是这个有即是空，有即是空是俗谛，空即是有是说真谛。空是性，性即是相，相即是性啊，所以性相不二，说生灭，说不生不灭，都是假设。换一句话说，都是虚妄相想啊。既见性，正好现象随缘度生啊。那么这是讲的菩萨，菩萨见了性，见了什么性？这个事实真相搞清楚搞明白了啊，这是自度了。自度之后啊，再看看 芸芸众生。迷在其中的人呢还不少啊，佛劝我们要发大慈悲心，帮助这些迷惑颠倒的众生，帮他们开悟，帮助他们见心，随缘众生。这随缘两个字好啊，因为随缘自己真的得度，也真的帮助了众生。如果是攀缘，不但度不了众生的，实在讲也没法自度，必须要懂得随缘，随缘就没有烦恼，没有忧虑，没有牵挂了。当知佛说是佛境界，佛是一个彻底究竟圆满大觉之人，一丝毫的迷惑都没有。